好，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这个观点啊，保罗在第三章已经提过了，三章五节，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第七节，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各位，这样保罗在第三章讲的话和第六章一开始讲的话，是有人很粗浅的对基督教的印象，也有一些相当多的异端和道德意识很重的人的印象，也就是说因信称义或者一切都是靠着恩典，对很多人来讲说这会鼓励人犯罪，这最少会让人觉得说行善啊道德啊没什么好处，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啊，对不对？像陈金星，死前信耶稣，我们说他上天堂了。我不知道陈金星有没有信耶稣了，但如果他死前真的信主，他一定上天堂了，所有的恶不记了，这是真的。那很多人会说，这太不公平了嘛？各位，我总是在讲说，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在讲基督教这个基本教义的时候，有两点是叫人觉得很不公平的。一个就是我们有原罪，不是我做错的，怎么算到我身上？第二个就是有耶稣给我们的义，就是我没有做什么好，信他就得到了，这就是不公平嘛。好，我们已经一再讲了，我没有办法去说明这不公平，但是这是事实，就是说从圣经来讲是事实，亚当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上帝所带来的拯救，上帝所想出来的救法也是引导我们。那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无可奈何非犯罪不可，就说这都是亚当害的，魔鬼害的，罪害的，我们不会这样说。事实上越是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越会承认自己有罪，越会为自己的罪痛哭流涕，披麻蒙灰，撕裂心肠，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救恩和慈爱，我们知道罪恶的严重性，我们知道罪恶虽然我们在最终不能避免这个权势，不管得救前得救后，得救后这个权势是大大的被消灭了，但是削弱，但是还是会有影响。我们从来不因为说我们有原罪，或者说我们受亚当夏娃影响，我们就没事。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特点，就是不是推责任，都是我父母害的啊，都是我原生家庭不好。我们不是说那些没有影响，但是我们会说我们自己的罪恶，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恶负相当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啊，所有的耶稣所有的义都加给我，我就不去行善。刚刚好相反，越是相信神的恩典，越是对主有信心，越是靠着圣灵行事，我们越愿意行善，而且我们行善的时候越乐观，而且越谦卑，因为你被他爱了嘛，这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不是因为外在的什么，当然也有好处了，但是那些都越来越淡了，不是外在微薄利用，而是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被他这么爱啊，我真的不是说我做这件好事你会对我更好一点，我已经领受你，武宁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领受了你的爱，我的反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多认识神的慈爱，我总是觉得这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信耶稣，信他什么？信他大有能力，大有慈爱，对我们这些罪人有这么美好的作为，这样让我们的生活才是正面， 这样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这就是阴性称义。这叫我们说，当我们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是主做的，我们诚实的说这是主做的。而我们诚实说这是主做的时候，我们一点也都没有懒惰，因为我们承认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因着信心在做的时候，也是透过我们在做的。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但是我们真是一个器皿被他使用，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这就是第六章重点。好，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对不起，我也是一口气读了这么大一段哈。这个其实那个观念也不大好懂，不过谁叫我这两次都碰到这么难懂的观念哈，所以就耽误了各位的时间哈。不过这个比上面那个我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上面的重点各位已经记得了吗？就是联合，罪somehow你跟亚当联合了，义也是somehow你跟基督联合了，跟亚当联合是没办法，是在咒诅下，跟基督联合是你愿意信愿意接受就有。这联合呢有一个外表的仪式，就是受洗。啊，我们在这里实在不能再花时间去讨论受洗是点水礼还是敬礼还是怎么样，婴儿受洗合不合圣经，这些我们都不能再花时间，因为这个不是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啊。我大概可以同意哈，婴儿洗是后来比较有的啊，圣经里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讲。我也大概可以同意，洗礼的方式可能初代教会是比较是敬的啊。那么，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在婴儿洗不洗，我也不在那个点水礼或敬礼啊。那么，我觉得重点在你有没有信心，是不是信靠上帝救恩。如果你信靠了上帝救恩，那个仪式洗礼或敬礼的仪式呢，就有一个象征性的果效，就是好像你的旧人都死在水里了，从水里出来的是一个新造的。那你说我们点水礼就没有这种仪式这种象征的果效？对，是没有。但我要说的重点还是不在你的水的多少，还是在你信心是不是跟主联合了，就是他的死就变成你的死，他的活也变成你的活。这个又困难了。好，现在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然后这里好多地方啊，包括第六节啊，第五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然后第七节，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然后好，就这几节，各位，什么叫做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就脱离了罪，这一点啊，在神学上可能不是很难解释，但在生活伦理上太难了。 这一点我就不大同意有些比较神秘主义的解释，包括尼托生，还有宋尚杰，还有我们有一首《邻里生活》，我也很喜欢这首诗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不是自己努力，是主在里面变化一切。那么尼托生、宋尚杰，特别是尼托生，还有盖恩夫人，有的时候都会有种讲法，各位，这些人都是有非常大优点的人啊，我绝对不是在批评他们，只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一点解释呢，跟传统的解释恐怕也不大一致啊。虽然就文字来讲，好像有点像，就他们解释说，基督不是向罪死的，就是说对罪而言，我们已经死掉，也就是我们不会犯罪了。尼托生，哇，我记得我以前看他那个《正常基督生活》，我看那段简直兴奋的不得了啊，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罪性已经死掉，我们不会再犯罪，你要有信心就好了。他的经文是就是可以根据这些嘛，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嘛，我们就犯罪而言，我们已经死了，不会犯罪了。那有两点让我后来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第一个是经验，我让我们每个人经验都知道我们还会犯罪。第二个呢，他这个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说，第十一节，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就是说，好像这还是一个征战，罪还是会在你身上。你要让他做完的话，你还是会很辛苦很惨啊。那怎么解释这一段经文呢？那同样的，我就简单的讲了。我认为我们向罪死，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还是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因信跟主联合。那么我们在罪上死，就是我们因信耶稣替我们死了，罪就可以不再做我们的王，如同死不再做我们的王一样。死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仍然会死，但我们死后会复活。罪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不在权势，罪的权势之下，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我姑且用这个词吧，脱胎换骨的改变，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犯罪的人了。对不起，我好像说的淡一点，就是我姑且这样说吧，这中间不可以有一个，可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就是说以前我在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如果犯罪，假如说我作弊，结果我很高兴，哇，作弊成功很高兴。我今天重生得救了以后，我犯罪了，我仍然会作弊，希望我们都不会了啊，作弊以后我很痛苦，我觉得自己要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还是难免犯罪了，还是难免嫉妒、骄傲、生气等等等等等等，甚至有的时候很长。但是呢，我非常痛苦，非常不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心脏人应该有的特点。所以我希望我没有过分给各位乐观的鼓励，就是说，如果我们仍然犯罪了，我们痛苦的不得了，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说你是被弃绝的，我希望你要知道我们还有这种极度的厌恶和痛苦，表示我们仍然是属神的人，甚至可能更表示我们是属神的人。不过就是我们向罪死了，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记得的是上帝的慈爱，十字架的慈爱。这个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常常让我们知道，哎呀，神为我们付出多大的恩典，多奇妙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多奇妙，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在拒绝罪恶和从罪恶中快一点出来， 和快一点在悔改中得到盼望，我觉得是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第六章讲的呢，是让我们在伦理，也就是在生活中，希望有好的应用。弟兄姐妹，常常思想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使我们心存感恩，心存谦卑，心存平安，厌恶罪恶，讨厌罪恶。有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会快一点出来；有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一点都不会再高兴，我们非常难过；有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的难过可以很快的有指望，因为知道主爱我。好，最后的正面的哈，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这我已经讲过，就是我们行善都不是因为律法叫我们行，虽然我们的肉身还常常是有这种成分哈，或者是因为律法给我们的这个赏罚的恐惧和引诱啊。我们希望都是内在的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但外在的可能还有一点吧。多少还有一些，但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这样我们可以犯罪吗？不是，不可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们如果真的被恩典感动了，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我们真的信的话，信靠主在这里讲的很重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献给主。信靠主，我完全信赖你，我信靠你的一切的带领，信靠你一切的话语，信靠你一切的作为。那个信靠呢，也就产生一种奉献和顺服。我们做奴隶，顺从谁就做谁的奴隶。曾经做过罪的奴隶，那结果就是死。不一定要等到我们肉身的死亡，在生活中常常有那种死的痛苦啊，那种难过，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们越来越多顺服，越来越多就不仅是因信称义，而且真是成为一个义人啊！就是我们活得越来越圣洁。感谢神，你们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果子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好，这是指一个人愿意信耶稣以后，他应该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我不再因为是律法和我的私欲在作王，在影响我。我的影响我的作王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让我称义了，我也就愿意在这个恩典的感动之下呢顺服他。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的征战，把自己献给主啊，都还是随时有。我们也常常还是会怀疑，常常会动摇，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感动，但是也是不断的。我觉得这有点像婚姻了。婚礼只有一次啊，我们一般来讲就一次啊。婚礼就是好像表现出我们应该要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是跟这个人永远的好了，没有第二个人了。洗礼也是一样，洗礼是一个蒙恩的管道，也是蒙恩的见证。洗礼是表示我领受了上帝给我的恩典，洗礼也表示我从今以后要做一个新造的人。那婚礼以后呢，我们仍然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对不起对方的时候，有没有爱人的时候，但我们不必重来一次婚礼，所以我们不必重来一次洗礼， 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每天呢都更多把自己献给对方，我们每天也都更多把自己献给上帝。好，我们听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主的爱都在我们心里与日俱增，更加的丰富。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